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读主的话语，来思考主你在路加福音当中所要跟我们分享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天是2月11号，我们进到路加福音第五课，已经过了一半。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个内容是路加福音第13章到第15章，在这边我给了一个标题是安息日治病的争议，还有论法利赛人迷失的比喻。因为耶稣在这段13到15章当中有讲了许多许多的比喻，而且这些比喻都是针对法利赛人来讲的。在13章、14章、15章，若是我们把每一段路加福音当中的内容，我们给有每小段有一个标题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它是一段一段的，而且就是四福音当中呢，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但如果你这样子看起来的话，不太容易看到当中其中的一些根据，其中的一些的连结，我们等一下可以捋一捋的话，把那个结构就看得更清楚。那在这边我特别要提出来，这边第15章路加福音讲到三个比喻，开始的时候其实有一段两节的经文是给这三个比喻做的一个介绍。那我记得我常常我在过去读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第15章1到2节我都忽略了，其实就看到这个羊的比喻，还有失钱的比喻，还有浪子的比喻，其实路加福音第15章1到2节开始的时候是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是，接着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下面三个比喻。那这个三个比喻呢，我想弟兄姐妹特别是最能够熟悉的应该就是浪子的比喻，而且这个浪子的比喻是这三个比喻只有在路加福音当中出现过，而且其中浪子的比喻呢是最脍炙人口，常常有许多的牧师拿这个当作讲道，在分享的时候把这个浪子当成我们是自己在这个故事当中看见自己的影像。那这是路加福音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比喻。那刚刚我们提到把这13章、14章、15章，如果我们把这每个主题稍微捋一下的话，我也要把这个主题稍微改变一下。在这一段13、14、15，耶稣真的就是以法利赛人针锋相对的开始啊。第11，我们把这个主题可以变成其中这有三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是在安息日治病，在13章跟14章里面各有一个在安息日治病的一个例子。之后耶稣讲了一连串的比喻，而且这些比喻几乎都是针对法利赛人他们刚硬的心来做所讲的比喻。接着里面还有一部分是讲神国的道理，那耶稣就是在这个门徒或是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当中，耶稣所做的一些评论，然后借这个过程当中把神国的一些道理就跟门徒们讲，或是跟在他旁边的这个跟随的以色列的百姓讲。那其中这三个神国的道理，你如果仔细推敲的话，很多也都大部分也都是对着法利赛人他们的一些刚硬的心，他们的行为而做出来的一些讲的道理。那我们先看一个这个安息日治病的一个这个故事。在安息日13章一开始就讲到一个安息日治病，在这边圣经里面形容到这个女人，她这个病的原因是被鬼附着已经有18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那耶稣看见了，就便他叫过他来说， 你脱离这病。于是他用手按着他，他的腰就立刻直起来了，就归荣耀给神。但是这个时候管会堂的就不高兴了，因为今天是安息日，他就根据他们的传统，而且这个传统就是法利赛人所定出来的，就是在耶稣这个被以色列人他们在586年被尼布甲巴比伦灭了之后，他们就被掳了，分散到当时的各个角落去。就在那个时候， 犹太人的传统，犹太人的律法，因为已经离开了这个敬拜的中心耶路撒冷的圣殿，所以就有一些法利赛人，就有一些学者，犹太人当中的学者律法师，他们慢慢把犹太人的律法他们归纳整理，为了要把这个宗教信仰能够在他们犹太人当中承传下去，也开始了这个会堂的，在被掳的地方他们会堂的制度开始普遍，然后律法也在会堂里面传讲，所以让犹太人他们的他们的宗教，他们的历史，他们的信仰能够承传下去。那在历史当中，法利赛人他们是有不可很大的功劳，但是到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发觉法利赛人他们为了这个传统，他们已经把这个文字上面的意义高过在那个律法后面的精神。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就针对法利赛人有一连串的一些的比喻。对，管会堂的那个时候就说，有六日应当工作，那第六日可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耶稣马上就回复的说，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况且这个女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她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捆绑吗？耶稣讲这个话非常的有能力，而且是带着权柄。当他们听到这个话的时候，路加就形容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的一切荣耀就欢喜了。这个可以说是在法利赛人当对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事情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注意到，直接着当耶稣在请这个事工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在安息日当中，他就有越来越多在安息日所治的病。接着到第十四章，又有在安息日治脏病的一个例子，也是这次呢是在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其实窥探这个意思在英文当中他们就是 carefully watch。 所以现在耶稣的名声已经到达一个地步，法利赛人他们就想要到处趁着各样的机会能够抓耶稣行事的把柄。那当时在当时的社会，当时的那个年代当中，我们也可以知道有很多的穷苦的人，而且身上医学也不是那么的发达，所以他们周围有很多的天生下来的各样的得病的人，我们有这个瘸腿的，有瞎眼的，耳聋的，另外这边还有一个水骨的，这个中文叫做水骨，其实是个 老的译法，其实就是脏病，就是 水肿的人。耶稣就试探他们，对他律法说在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他们知道耶稣的心意，就不对他们不讲话。然后耶稣就对他们回答说，你们当中有谁有驴或牛在安息日掉到井里不立时拿他上来呢？就他们不能回答这个话。所以在这两个例子当中，耶稣都把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假冒伪善的一些情况指出来，他们可以坚持的律法，但是当他们要是每个人有牛或驴需要喝水需要吃东西，他们就带着可以带着牛或驴去吃 去饮，但是或是掉到井里去了，他们也可以把在安息日把他拉上来。但是主耶稣在安息日要释放一个人的捆绑，在安息日 要让一个人治病，他们却做得不可以。在路加福音当中还有两个在安息日所发生的事情。第一个是在耶稣在第四章里面，耶稣在加百农赶逐污鬼，这个是他刚刚开始在会堂里面教训人，是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他受洗完了之后回到他的家乡，然后在加利利的地区到了加百农，在一座城里面教训他。他在那个城里面赶了一个污鬼，把那个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周围的地方。这是耶稣第一个在安息日所行的一个法利赛人认为不能行的事情，但是因为这个是第一件事情，所以法利赛当时他的名声传遍周围地方，那当时法利赛人可能还不知道耶稣的名声耶稣的能力， 所以在这个第一个感同身受的事情当中，我们没有看见法利赛人他们在这个事情当中他们的反对、他们的意见或是他们的影子。那而且在另外一个在安息日所治的病，就是医了西门彼得的岳父，就是西门的岳母，因为他一出了会堂，那个在加百农呢，彼得的家就在那个安息日的彼得的家就在这个会堂的，就是很附近的地方。如果我们去加百农，如果你跟师母去以色列旅游的话，一定会到加百农这个地方。那你去加百农，你要注意到一个犹太人的会堂，另外还有一个彼得的家，这两个地方现在，在你去，如果去加百农的话，一定会的导游一定会在那个地方跟你讲。所以他到了西门彼得的家，耶稣斥责那个热病，热就退，他就起来服侍他们。所以因着这个安息日所做的一切事情，与法利赛人冲突就白热化。在四福音当中，一共全部有七次在安息日治病，我们可以看见他跟这个法利赛人的冲突呢，一个一个的就越来越高。第一个是我们刚刚所提过的，在安息日加百农医治砍除污鬼跟医治西门的岳母，在第十三章里面讲到的医治驼背的病人，第十四章里面讲到安息日医脏水肿的病人。在这两个事件当中，我们都看见法利赛人还有管会堂的，他们都已经就是对耶稣在安息日这件事情，他们非常的认为是很不合律法的，所以他们就起来跟耶稣 argue， 但是他们都没有办法胜过耶稣的道理，因为他们在安息日治病，他的敌人都惭愧，然后到了安息日治那个水肿的病人，法利赛人他们也不回答。但是在马可福音、在约翰福音、在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因为安息日在治病的事情上面，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甚至就请了要除灭耶稣甚至杀害耶稣的一个意念。譬如说在马可福音第三章，安息日治了枯干一只手的人，耶稣也是怒目就问他们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这就是法利赛人文士他们的一些的方式，他们的对耶稣的一些回应。然后当耶稣治了那个人枯干的手之后，法利赛人同西律一党的人就商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之后在约翰福音在毕士大池，耶稣治好了一个得病的一个人，然后他又说了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在这边又加了一句话，就是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所以在这些一连串的安息日里面所发生的事件，就越确定这些法利赛人就因为耶稣干犯了安息日这个规条，这是而且这个规条是在十诫上面所写第四条，你们要当守安息日。所以耶稣在这些事情上面啊，处处与法利赛人冲突白热化。那为什么在这个里面，为什么要来探讨一下，为什么耶稣这么严厉的谴责法利赛人文士或是律法师？其实有时候法利赛人他们可以，这些文士跟律法师大部分都是法利赛人所组成的，另外其中还有在耶稣当时的时候也有一些撒杜该人呢，他们是做祭司跟祭司长，那法利赛人他们是在律法那边，是那一部分是很专精。所以在法利赛通常讲到法利赛人的时候，耶稣就主要是指的这些法利赛人跟律法师。那他们是着重律法的仪文，却忽略律法的一个精义。他们虽然有敬虔的外表，却是里面却是死亡的败坏。就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里面，耶稣讲把一些很多法利赛人的那个祸，他们一个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实例他讲出来。那其实这边讲到说，他说是 他们虽然有敬虔的外表，其实是里面 是一个粉饰的坟墓，里面全部是充满了死人骨头的败坏。他们是教导律法的教师，但是自己却不实去实践这些律法。他们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通常是居于领导的地位，是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他们是做官做领袖的，有掌管这个权力的，但是呢，他们却做了假冒为善的一些勾当。他们有宗教信仰的权威，祭司长，但是律法师，还有文士，他们是解释律法的，引导以色列人，他们宗教信仰，甚至这个生活的一些细节的，但是他们却是要瞎眼里路。所以在神在西乃山从摩西颁布律法，他们是从一个为奴的一个制度奴隶当中，没有任何的，他们所根据的就是埃及的法规。那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就在旷野西乃山上面颁了律法给他们，他们要进去到应许之地，成为一个神国的一个子民。就在这个律法当中呢，神的心意是要他们这个，等于是说神他要建立一个国家的话，那这个国家在地上，他们的律法就是神的律法。但是经过将近一千多年下来，到了这个耶稣的时候，他们已经把这个宗教的遗文呢，却忽略了这个里面最后这个律法当中的一个意义。就像主耶稣就是在安息日当中里面所争锋，跟这个法利赛人所针锋相对的。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段话这样说的，因为百姓亲近我，他用嘴唇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的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在当时的犹太的社会当中，其实他们的整个宗教信仰就是引导了他们整个生活的方式，但是以法利赛人他们站在那个地方成为律法师成为文士，他们却把整个神当初对他所的选民所有的心意里面所颁下来的律法，他们却曲解了他的意思，他们却只看注重表面的遗文，却忽略了真正里面那个律法。你是要爱人，教师要你们律法里面第一个重要的是，你们要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第二个就是要爱人如己。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却用这些律法，把神所认为最重要的律例、最重要的条规，他们把它忽略。这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要这么谴责法利赛人、律法师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会把整个以色列人的信仰、整个以色列人的社会带到一个毁灭的一个阶段。在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当耶稣他在的脚中，那也可以帮助我们在明白就是耶稣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的这个过程当中所讲的一些故事。耶稣你知道在路加福音所形容开始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这是地图，这边是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现在这个以色列就是这块地方，这个是加利利海，我们地图的方向北边是在荧幕的左边，加利利海，这个是约旦河，这个是死海。在四福音当中，三个作者马太、马可、约翰，他们都是犹太人，把加利利称为加利利海，唯有路加他把这个加利利称为加利利格尼撒勒湖，或是加利利湖。因为对当时犹太人，他们像彼得、约翰，他们就是在这个打鱼为生的，他们看见这个湖这么大，他们以为就是海，所以他们这个犹太人都称作是海。但是路加呢，他是一个外邦人，他也是当时到了很多地方都去过旅游，他看过什么是海， 对这个加利利他只能说是湖。耶稣路加福音开始的时候是讲述到撒加利亚的故事。撒加利亚他在圣殿里面服侍，他说他们是犹大的山区，这个是犹大的山区大概在这里。所以后来当在天使加百列在这边在圣殿当中跟撒加利亚讲述他的祷告得到回应的时候，撒加利亚就回到家里面，是在犹大的山区。我们知道现在是我没有把标明出来，他叫做 Enkeren， 是犹太人的传说当中就是施洗约翰的家就在这里。之后天使加百列到了拿撒勒去给玛利亚报信息，说他要从圣灵感孕。玛利亚听了这个信息之后，他马上就到了他的一个亲戚家，就是伊丽莎伯那里，因为他知道天使跟他讲伊丽莎伯已经怀孕六个月了，所以玛利亚就从这边马上就到伊丽莎伯。中间这个路程大概要走两天到三天，而且我想可能玛利亚她不一定不是一个人这样子走，一定可能会有一些同伴跟他一起去，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可能会有危险。这个地方是通常是就是加利利，这是加利利湖，所以在加利利湖附近的地方他们叫做加利利这个地方。那当时如果你是要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往南走的话，通常有三个路线。第一个照着约旦河谷这样下来，然后到了这个耶利哥这边，然后他们再往西折返耶利哥，然后上耶路撒冷，之后这边都是上坡的地方。像这个耶稣讲到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就是他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要到耶利哥去，到了旷野的时候被贼抢了，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也是发生在这段路程上面。另外你要从加利利可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是经过中央山脉，你可以看见这边好像有一条通道，这是一个从北边一直 到耶路撒冷一个通道。另外还有一个走法，从这个经过这个耶斯列平原，然后从这边经过海岸的平原，走这个平地到耶路撒冷。这是当时而且是不只是当时呢，现在也是有这三条主要的方式，靠着约旦河，经过这个中央山脉，经过这个海岸的平原，从北往南走。那另外讲到这个在约旦河外呢，这个是耶稣受洗的地方。所以拿撒勒，然后这是玛利亚在拿撒勒听到了消息，到了这个犹大的山区看了住了三个月之后就回来了。然后当他生的时候呢，他要报名上册，结果他们就从拿撒勒约瑟跟着玛利亚就到了伯利恒。伯利恒这是约瑟跟玛利亚他们 的本乡。那伯利恒离耶路撒冷走路大概两个小时的行程，耶稣就在这边诞生。诞生完了之后，他们第八天他们照着这个律法的规定到耶路撒冷献祭，把这个儿子就是献给这个神，因为是长子，就在那边遇见了西面跟以先知亚拿在那里。之后他们又回到了拿撒勒。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第三章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们又从拿撒勒到了耶路撒冷去过节，应该是过逾越节。所以他们而且犹太人就是虽然上圣经上没写，但是犹太人那个问要是一个近前犹太人，每年三次你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所以我想耶稣的父母也可能是每年三次带着他们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去。之后耶稣开始服侍的时候，他就先到约旦河外受洗，完了之后他又回到拿撒勒加利利这个地方去传道。所以耶稣开始在路加福音前面第八章之前所有的他开始的传道都发生在伯赛大或是加百农，甚至有在泰尔西顿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有就是到了变化山上面去，就是该撒利亚菲利比 这个耶稣在这个山上面改变了形象。所以到第九章结束的时候，耶稣说他的时刻到了，他就要定义下耶路撒冷。所以就是他们耶稣就在带他的门徒就下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那所经过呢，这个地方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不仅是一个城，也是一个地区的名字。后来在撒玛利亚这个附近呢，等于是说北国有十个支派，撒玛利亚，后来他们的撒玛利亚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经过这个山区的时候会经过撒玛利亚，到这边海岸平原的时候也可以算是说会经过撒玛利亚。那另外还有一个城我想跟大家讲一讲的，就是希伯伦。在路加福音 并没有提到，但是希伯伦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很重要的一个城，它的应该是次于耶路撒冷之后就最重要的一个城。为什么？因为希伯伦是他们的三个始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他们的太太所埋葬的地方。亚伯拉罕、撒拉是埋葬在希伯伦，雅各跟拉结是埋在希伯伦，那亚伯跟利亚他的第一个太太是埋在希伯伦，那拉结他所喜爱的是在到下是在伯利恒路边上，去伯利恒的路上拉结因为难产生便雅悯的去世了。然后雅各中间还有以撒跟利百加也是埋这个他们的坟墓是在希伯伦。那现在在希伯伦他们这三个人这个始祖以色列的族长跟他们的妻子所埋葬的地方上面有一个这个希律当时大希律所盖的一个殿，现在还仍然存留在那个地方。那另外这边这个是以色列，这个是现在所以色列的国境。那这边是这个戈兰高地，另外远远的在后面这是大马士革，就是扫罗我想就是拿了祭司的状要到大马士革去抓那些信这个道的人回来坐监，这个大概就是耶稣的脚踪。在耶稣的在路加福音当中呢，有一段很特别 unique 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路加福音他所记录耶稣的话语特别的多。什么意思？就是耶稣所讲的话，譬如说是在第十五章里面，耶稣看见那些律法师跟文士在外面他到了罪人跟税吏跟罪人家里面去吃饭的时候，那些律法师在外面，他就在十五章里面就连讲了三个这个比喻。所以这些都是耶稣所讲的话，像有些圣经他们把这个耶稣所讲的话他们叫做 Red Bible Red Verse Bible， 就是红色经节的圣经。那红色的经节是就在四福音当中耶稣所说的话他们用红色的字把它标出来，所以你去翻四福音的话，你只要看见有红色的字你就知道那些字是耶稣所说的。在路加福音其中有586节都是含有耶稣所说的话，在整个路加福音当中全部就只有1151节经节，可以说是一半以上，路加福音里面的内容一半以上都是直接引用耶稣所说话，耶稣所说的话来记录下来的，这是路加福音当中最多的。另外在我们今天所讲的13到15节当中，其实是第十章到第十八当中的一个片段，一个中间的一部分。从第九章51节，那个时候耶稣被接升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往耶路撒冷去。然后就在他往耶路撒冷的过程当中，一直到第19章第28节，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中间10到18章当中这一段的这个篇幅，80%的经节都是红色的字体，都是耶稣所讲的话。他在这个地方，他从加利利一直到耶路撒冷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是一下子就到耶路撒冷，他在附近我们也看见他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伯利恒，在这个马大马撒，就是马大玛利亚跟他的拉撒路的家里面去。那这个讲到，我们常常也听到牧师讲到这个马大，就是就在这个时候，也是路加福音，只有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记载这一段，就是马大做事慌忙，那玛利亚呢，却就是安安静静的坐在耶稣面前听到。那这一段话，这一段的形容也是只有在路，就是在出现在路加福音，而且是我们在牧师里面呢讲到非常喜欢引用的一段的这个经节，这些也是发生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记录的。那就这样子跟大家 提一下。那我们现在就要进到我们今天的一些的那个主要的耶稣讲的主要的一些比喻。那因为路加福音有24章，我们只有8堂的课，几乎每一次就平均有3章的进度。所以其实我请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来上课之前，最好要把上到现在，应该你要把路加福音都整个读完一遍，特别是每天的每一次的进度的时候，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就是在头一个礼拜要把这个进度呢的路加福音的内容要读一遍，因为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把每一章每一个这个故事都完全的讲得清楚。那我们现在我现在也只是挑里面的一些重点，把这个里面耶稣所要传递的讯息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这边我们所要看见这个耶稣所讲的比喻，是路加福音13章一开头的地方。这个他是说有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到，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加放粪，然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掉。”在这个比喻当中，其实耶稣是在要责备宗教的领袖。无花果跟葡萄园，在以色列国，在犹太人的心里面，可以说都是象征一个以色列国的一个象征。那神在这个里面，他不断的来栽培、浇灌，盼望结出属灵的果子在这些他的选民的身上，但是他却并没有看见他们所结的果子，而且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站在了一个重要的地位，但是他们所行出来的身教跟言教是不符合的，等于就是没有结出在他的子民当中，没有把这一群耶稣托付给他们的子民引向这个结出属灵的果子，而是他们用他们宗教的形式来污蔑了神的一个信仰。所以耶稣在这边是针对法利赛人，就是说你们这个不结实的无花果树，白占土地就要砍了。接着在我们知道在主后70年，犹太这个以色列国当时是稍微有一点点独立，虽然是在西律统治之下，但是西律呢算是半个犹太人，他妈妈是犹太人，父亲却是以东人，所以他可以算是犹太人。在当时罗马帝国来，在主后70年把圣殿耶路撒冷攻陷，把圣殿毁了之后，犹太人他们就亡国了将近2000年，一直到1948年的时候，他们还有继续在这个以色列因为各样的原因，然后他们成立的国。所以这个主耶稣在这边所讲的，可以说是一个代表一个审判，就是对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所说的，说你不要在这边白占土地，我要把你砍了。在马太福音里面呢，另外有耶稣所讲到的一些这个事情跟这个 路加福音所讲到的是类似的，是耶稣就咒诅那个无花果树，他路过经过的时候，他在树上找果子，找不着，但是呢，只有叶子，就对果树，就对这个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结果那个无花果树就立刻干枯了。就立刻干枯了，所以说这个是代表这个不结实的无花果树是代表一个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审判，对那些站在位高权重宗教领袖那些法利赛人的一个审判，然后为着耶路撒冷叹息。当时、耶稣从加利利到了耶路撒冷，就这些法利赛人呢就对耶稣说，你离开这个地方嘛，因为希律想要杀你、法利赛人为什么想要耶稣离开耶路撒冷呢？我们可能不太清楚，但是有可能几个原因。第一个，他们觉得他们的权柄被威胁到，因为耶稣他不仅是他的话语带着权柄跟能力，他在整个这个他的耶稣的这个事工当中，神迹奇事医病赶鬼都不停，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百姓，一般的老百姓，他们就来跟着耶稣。那些法利赛人看见耶稣要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心里面会感觉到他们的权力、他们的地位、他们的会受到影响，所以他们想要耶稣离开耶路撒冷，这是可能的其中的原因之一、不知道。但是他们却，那是不是希律真的想要杀 耶稣呢？我觉得这个希律其实并没有这个意思，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可能是出于因为嫉妒，或是因为这个狠毒，他们就是传递了一个假的讯息，说希律要杀你。其实在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那边有一段对希律的描述，叫做希律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他好像是从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他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呢，他是古时和一个先知又复活了。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他却是什么呢？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他。后面在耶稣在要审判的时候，这个比拉多听见希律当时在耶路撒冷，就特别把耶稣送到希律的王宫，让希律能够有机会见一下耶稣。其实希律他想要见耶稣的原因，最大的原因就是他想要看耶稣起一个神迹。所以当耶稣被抓被审判，他到希律王的王宫当中有绕过一圈的那个当中，希律呢还在那边说，你在耶稣面前要求他说，你显个神迹给我看。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想要耶稣离开耶路撒冷，可能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考量，或是他们自己不愿意看见耶稣在耶路撒冷我要做的事情的发生。但是后来耶稣决定要留，他定义是要去往耶路撒冷，为了要死，要应验在圣经上面所有的一些预言，他一定得往耶路撒冷。这边耶稣的回答也有点奇怪，说你们去找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事就成全了。其实在这边讲到今天明天赶鬼治病，其实讲到一个福音的一个 urgent， 就是好像一个急迫性，看见这些人是没有牧羊人在这个地方牧养他们，所以主耶稣像一个牧羊人，他要来对这些他所 神的子民、神的选民，他要来牧养他们，他们要去治病去赶鬼，第三天就成全这事。那我们也知道在后来当耶稣被定罪钉在十字架上面死了之后，第三天就成就这个事情，那里面可能有包含他这样的意思。但是当时他的门徒那些法利赛人，他的周围的老百姓绝对不会想到主耶稣在当他进到耶路撒冷之后，在七天之内他就被那些法利赛人还有文士祭司长抓起来钉在十字架上，到了第礼拜天就复活。那这是他们所没有想到的。但是耶稣在这边说这些话的时候，今天明天 可以感觉到心里面他已经知道这个事情的急迫。今天、明天、后天啊，后天的时候，他就要今天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明天他下到了这个阴间跟神完全隔离，到了后天他要从死里复活，把所有一切在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都成为在赏赐给他来做审判。另外还有讲到这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边也是一个以色列国的一个象征，因为在现在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在当时耶路撒冷更是以色列的首都。你知道在以色列1948年复国以后，耶路撒冷的这个主权还没有在以色列人的控制之下，所以当时耶路撒冷复国的时候，他们的首都是在海法。到1967年六日战争，他们散兵部队进去就把耶路撒冷攻下来，成为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所这个有控制的之后，他们介于国际的压力，因为是巴勒斯坦那边也是那个现在的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圣殿波上面是一个清真寺，就Gold Dome 一个金顶的寺，所以他们还是没有办法，一直到过了忘记是哪一年了，他们就正式的，好像就在 Trump 当总统的时候，他们正式的把这个首都那个以色列首都迁到耶路撒冷去。这边说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封差遣到你这里的。那他在这个地方也再次的隐喻自己的死，但是当他讲这些故事的时候，他的门徒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完全没有预期到耶稣真的这个事就是预言，并且呢耶稣还预言就是奉主来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段话当时门徒不懂，我们现在看来当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耶稣他是指的他要被钉十字架，然后要死，在复活升天之后他第二次的再来，他是要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现在我们讲到路加福音第15章，我觉得也是今天我在课堂里面最后第二面要跟大家所要想强气的所要强调的这三个比喻的细节内容很明显的不一样，但是其中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基本要点都是一样，一个讲到失去的钱，一个讲到失去的羊，一个讲到失钱，一个讲到失去了儿子。那在这个三个故事当中各有一个主人，一个是牧羊人，一个是妇人，一个是父亲。那这三个是代表是什么，这代表是什么的意义呢？我们等一下故事我们会继续的讲，我想大家可能也可以猜得出来，其实这个是代表就是天父，因为牧羊人就神是大牧者，这个父亲，这个在浪子的故事当中，这个父亲更是一个这个代表神的一个阶段。那当中这个妇人呢，也有的人说是这个是也是代表一个神的一个形象，因为他找到了这个失去的钱，就高高兴兴的然后来带领要跟他的邻居分享这个消息。另外还有人讲，其实这是三位一体的一个表现，牧羊人是主耶稣，父亲代表天父，另外这个第三个这个妇人是代表一个圣灵的位格。有很多的学者他们也在这个地方也看清楚，也看见这个牧羊人、妇人、父亲是代表三位一体，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在这三个故事当中都表现出来的。而且这三个故事只有在路加福音出现，其中是浪子的故事最被智人口。另外还有很清楚的一个在这个故事的前面的一个序言当中，税吏、众税吏和罪人他们站在一边，法利赛人耶稣到这个税吏和罪人家里面吃饭，法利赛人和文士人他们就在那边就在议论耶稣，他们怎么会到罪人家吃饭。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这个图片， 如果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议论耶稣到税吏和罪人家吃饭的话，那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一定不会在这个饭局当中来参与。所以你可以看想象的到吗？耶稣在房子里面跟税吏和众人跟税吏还有罪人一起吃饭，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连这些税吏和罪人的房子他们都不愿意进来，免得污秽了他们，他们就在外面来议论。等耶稣就在这个时候讲了三个故事来给法利赛人听。前面耶稣我们刚刚讲过了，耶稣就用比喻来说，讲到这个牧羊，这个失去一只羊。牧羊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有特别的意义。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约瑟，三个始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牧羊的，他们各有很多的羊群、牛群。特别是雅各到他的这个舅父拉班那边去打工的时候，他用什么就把那个有身上有斑纹、有斑纹的、有杂色的羊都归他。他还用了一个计，就是把那个柳树剥了皮的枝插在水旁，让那些羊来饮水的时候，然后用这个计，他把他的这个工价跟他拉班的工价分别的清楚。神也祝福他，就让雅各大大的兴旺，而拉班呢却并没有得到太多的这个纯色的这个羊。接着雅各带着他的一家70口人要下埃及的时候，他到法老面前也是事先跟他的这个兄弟交代，他说你们是牧羊的，因为埃及人看不起牧羊的，就会把你们放在歌山那个地方去。所以看见在族长里面，这个牧羊在他们的心里面是他们的生活，也是他们的生计。大卫也是个牧羊人，他看守他父亲羊群的时候，我们最脍炙人口的就是诗篇第23篇，上主是我牧者。整个诗篇23篇都在讲到这个诗歌，神是一个大牧者。他说你的杠、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我也要坐在你的面前，你在地人面前就是为我摆设宴席，使我的福杯满溢。这是诗篇23篇大家非常能够耳熟能详的。另外还有在以赛亚53章里面也提到的，就是他把这个讲到耶稣，讲到他的这些，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我想这也是这个牧羊人在牧羊的人在以色列文化当中有个特别的意义。那讲到我觉得最贴切的形容这个羊跟这个牧羊人之间的关系，是在以西结书34章11节，然后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羊人、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他们出，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的，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壮的我必灭除，也要秉公牧养他们。这段是这个以西结里面对神跟他的所的子民把牧人当作牧羊，我觉得形容最贴切的一处。而且在这边，当他们找到当这个人找到了这个失去的这个羊的时候，耶稣做了一个比喻， 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的为他的欢喜。这是另外还有一个只是以西结书34章这一段当中，也是师母当时他看见这个其中这个一经节之后，他得到了一个意象，当他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如果你们听过师母的这个分享的话，就知道15节第16节是师母他常常会跟刘师母跟我们分享的，他在这个地方所领受的。另外第二个比喻，施钱的一个比喻，知道施这个钱里面，我们这个钱施钱的比喻里面，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他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寻找。这个故事呢，跟那个牧羊就完全转了另外一个方向。这是一个内室的一个工作，灯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圣灵的工作。你到在以色列人撒加利亚，他到圣所里面去烧香的时候，他进去的里面，圣所它是密布的，里面没有任何的亮光，唯一的一个亮光就是那个金灯台里面所发出来的亮光。所以你从进去的时候，在你进去的左边就是金灯台，你右边是陈设别，在你正前面是个香炉，香炉的后面就是进到至圣所这个约柜的所存放的那个地方。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这三个家具呢，金灯台是代表圣灵，右边这个陈设饼是代表灵粮，你每日的灵粮都要吃，上面陈设了12个饼，那个饼是每天祭司都要换的，表示这个灵粮是每天都是要新鲜的。就像我们在这边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个神的话语也是每天需要更新的。之后中间那个香炉是代表祷告，所以这个灯在这里代表圣灵。打扫干净，你要找东西的话，如果你地上到处都是灰尘或是一些零零乱乱的东西，你要找当然找不到，所以你要把打扫干净。然后当我们圣灵光照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要把它清洁得干干净净，然后要细细的找。这个过程呢，急不得，而且是每个角落都要找，就是在你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当中，你从哪个生命的每个角落当中，你从什么地方跌倒，你就要从那个地方站起来。所以这个施钱的比喻可以说是一个圣灵在你内心当中的一个比喻。然后你找到的时候，你就要请灵舍来分享找到钱的喜乐。当我们一个人得救的时候，你就要把你得救的见证跟弟兄姊妹分享。那这个就是一个施钱的，这个是比喻一个人在你圣灵在你生灵的身上的工作最贴切的一个形容。最后神在这边耶稣也在说，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最后这个浪子的比喻其实也是故事比前面两个都长很多，但是我想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熟悉这段的经文。其实这段经文是我们可以把它给换给另外一个这个主题，就是父亲寻找迷失的儿子。这个儿子呢是复数，他的大儿子也迷失了，他的小儿子也迷失了。但是这个迷失的小儿子，他知道他自己迷失了，但是这个大儿子他却是不知道他自己迷失。还有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讲到天父的，讲到这个父亲的形象，那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他儿子什么时候要回来，他父亲不知道，但是当他离家很远的时候，他父亲就看见了。就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父亲是非常的警醒，非常的经常的盼望他的小儿子回来。这边也看见了一个警醒的功，就是提醒我们，当这个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警醒。就是路加福音之后，我也讲到10个童女不聪明的，因为就是要警醒的功夫。当我们来到这个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那我们看见不止在这个故事当中，神他教导我们盼望神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警醒，神在这边他自己也做了一个榜样，他盼望一个回到他一个失丧的灵魂回到他的国度当中，他也是经常的盼望，经常的警醒。另外，那父亲为什么要让小儿子走？我想我们做中国的父母，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你家的话，你绝对不会让你这个小儿子拿了钱财就到外面去挥霍，因为你知道他个性格还没有成熟，他一定会把挥霍，他在外面一定会受苦受难。所以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常常有时候，大部分的父母他们不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让小儿子走。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如果你这个小儿子不往外面走的话，他不会回头，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失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潦倒，你没有办法在生命当中成长。所以有时候为什么神允许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发生，为的是要让我们生命能够更成熟，能够得到茁壮。所以讲到这里面的这个弟兄，他说神说这个父亲就跟他的这个大儿子说，你这个小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应当欣喜，我们理当应该欢喜快乐。其实我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故事当中，其实我也看见我自己的形象。这是一幅这个叫做 Rembrandt 一个 Prodigal Son 他所画的一幅图画。这个 Rembrandt 是一个荷兰人，他是大概是在将近三百多四百年以前的一个人物，他是1669年他就过世了。那这是他过世之前所画的一幅画，然后这个画呢，全部的主题就是 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在这个图画当中，你可以很明显的看见这个浪子，就是这个跪在地上的一个小儿子，头发几乎剃得光光的，然后这个父亲是穿了一个红色的袍子披在肩上的。那整个图画当中，就他们这个儿子跪在父亲前面，是把他用这个亮的光把他表现出来。但是在周围的一些人，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你可以看见这个穿着红色的袍子，双手握着的，站在旁边，脸上好像心里面带着生气的，就像刚刚那个里面所形容的，他的儿子大儿子就气愤不肯进来，不肯来参加这个宴席。他看见他这个弟弟挥霍了一切，但是呢，父亲却仍然接待他，向他儿子回到这个里面去。那我们看见这个他们的这个大儿子身上的表情，他穿的袍子跟父亲是一样的，所以可以很明显的，他是这个家里面继承的这个儿子，是大儿子。另外讲到这个父亲，这个双手，一只手左手按在这个小儿子的肩膀上，右手按在这个小孩子的背的心窝当中。这个左手呢是代表一个肯定的，你终于回来了。然后这个一个是可以感觉到他在这个手当中，一个是对一个儿子的肯定，另外一个是对儿子怜爱，他把这个手按在他的心中。你可以看见这个父亲脸上的表情里面是充满了爱，没有任何一点的责备，一点的责难。他看见这个儿子回来了之后，他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心里面是这样得到安慰，跟他大儿子身脸上的表情是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另外在这个亮光的后面呢，后面有三个人，这个好像是一个使女，她在整个事情当中过程当中呢，你看她的表情好像对她是来看热闹的啊，看见这个主人家里面的小儿子回来了，然后她看见了这个她是来看热闹的一个表情。那在后面呢，阴暗之处站了一个人，好像这个人呢 是跟大儿是个可以感觉到他是家里面的一个管家，他也是跟这个大儿子心里面态度是类似的，虽然看不清楚，但是呢可以从这个阴暗的一个阴影当中看得出来，他也是在后面，他是在后面有一个condemnation， 就是一个论断批评对这个小儿子的作为的一个态度。那另外这个人好像漠不关心的是一个路过客，就在来看看这个他们这个家里面所发生的这个戏剧化的一个情形。在这个图画当中呢，现在这幅图是在莫斯科圣彼得堡，不是莫斯科，是圣彼得堡的一个博物馆里面所展示的这幅画。那我不知道你在这个图画当中，你是否看见你自己是哪一个角色？我在这个小儿子身上，我也看见这个大儿子是我身心当中有时候在一段过程当中我所处的一个情况。在我到搬到加州来之前，我是2009年到加州的，我就12年在 Boston 的一个教会服事。那当时服事的那个情形是非常的吃重。就想到那段时候呢，我为了很多服事的原因，为了教会的事工，然后我到教会里面去，邻居也不管，而且家里那个时候有三个儿子，他们都是在念初中高中，那个时候活动最多的，周末有时候是常常的要打球，然后我跟我太太就两个人在那个时候每个周末礼拜天是主日，然后周末呢就为了孩子的活动到处接这个接那个，然后在服事当中呢非常的焦耳烂头。那但是呢心中却有一个意念，为了服事的缘故我一定要是服事。那时候我是当时教会不是非常大，有400个多人的一个教会，但是教会里面却有一个中文学校，那我是那个中文学校的校长，是主日的下午我们有中文学校，所以那个时候我有一把教会的钥匙，通常我会一早，有时候甚至是第一个人我去教会开门，到最后中文学校结束之后，我是晚上最后5点钟去锁门，把教会的门锁起来离开的那一个人。然后在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服事的担子非常的重，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样从那个当中脱出来。就在有一天，有一个礼拜天礼拜六的这个早晨，我又开车要带我的儿子去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刚刚从我们家出门出口出来的时候，就看见有一个犹太人的家，因为我知道他们是犹太人，因为他们戴着小帽子，穿得漂漂亮亮，然后父亲母亲带着孩子，三个小孩子，都是小学的样子，甚至还有个就是还不到6岁，走得很悠闲的，他们走着，然后往那个会堂去走，因为我知道，我们在那我所经过的路上，他们有一个犹太人的会堂，那犹太人安息的时候，他们都会到会堂去。那这个图画呢，就给我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慑，因为当时我就感觉到。那犹太人他们礼拜六守安息日，其实安息日真正的一个意思就是你在神里面要有安息，你不要因为各样的服事把那个在神所安息日当中所带来的安息就完完全全的失去掉了。所以当时我觉得忽然就有一个心里面就有一个亮光照到我的心里面，就觉得我们在服事神的时候真的是你要把服事当成一个喜乐，而不是把服事当成一个 burden。 那在这个图片当中，这个大儿子就把他当服事在他父亲当家里面的服事当成一个重担，而没有真正的享受到在服事当中所带来跟神同在的一个喜乐。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结束，这个路加福音第五课13到15章我们在这边做个结束，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你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特别是在这个路加福音所写的这个浪子的故事当中， 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把一个亮光点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追随主生命道路的时候，让我们是真正的出于神你在放在我们心里面那个平安以及喜乐，我们来服侍你，我们来追求你，我们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跟神有这样亲密的关系。主，我们愿意跟你建立一个真的是那个是你心意当中真正所愿意看见我们跟你之间的一个应当有的一个关系，让我们在你里面是像那个羊能够在牧场上面享受主你所赐给我们在生活以及生命当中所带来各样的祝福平安以及喜乐，是在我们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